有想请这个那李俊，大家都知道李俊姐妹就是说已经开始在阿伯克奇，算不算火炉呢？不算火炉，哎，已经在那边上班一个礼拜这样。那她今天在我们当中，下个礼拜主日也会继续在我们当中一起聚会，然后就是可能更多就是会在阿伯克奇教会聚会了，是吧？所以这个，那今天呢，我们想请她来跟我们有一些的分享，就是过去这一段时间他在神面前的这样的成长。你要不要上来呢？还是 OK？
大家好啊，我那个6月11号搬到那边，然后上个6月17号礼拜一就是正式上班这样的，所以我就想说还是需要就是说走真正的走了之前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就是我这些年在山上的生活吧，各个方面。然后我在这边我准备的时候想一想，大概是8年8个月，我是2004年11月份来的好像。然后我就在考虑怎么，就是说真的是这些年在这个山上，我自己是知道说在我整个生命中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不论是在对人生的思考和对信仰的思考，这8年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8年吧。然后我相信说神要带我离开，有神的心意，神的想法，就是说我自己并知道一些，但是还没有很清楚，所以我觉得再过些日子也许很明了之后再跟大家分享。因为我觉得我们真的是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手里，神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变动吧。我来的时候因为我在公司做，就觉得好像可以永远做下去这样的，然后并没有想到要离开这，就是相信神有他的心意了。那我在思考说怎么分享的时候，我心里就是这4个问题。因为我在这山上这8年，就可以浓缩为这4个问题，就是我为什么要信，我信的是什么，我为什么工作，和我为什么服侍。那我刚到山上的头几年吧，我觉得我比较思考的是我为什么要信和我信的是什么。我想神那个时候神有用他的方式带领我来思考这2个问题。我也被人来挑战说，你既然是基督徒，你到底信的是什么。然后我这2个问题我以前有分享过，这大概就是可能是2006年2007年比较思考的问题。然后我自己我想我为什么要信，真的是说信主之后，可能我不知道，就是说一定我也是因为被别人挑战而去思想的。那主要说我主要分享我信的是什么嘛，因为以前也其实也有分享过。那我记得大概有1-2年的时间，我就把那个属灵四定律带在身上。然后属灵四定律很多新信主的我们都会送他们一本，然后我就是每一个都在想说，如果有人问我你信的是什么，我要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就是常常的去背这个属灵四定律。那背的同时，因为我背对我来说背这些东西可以帮助我真正去思考，就是我信有神，然后耶和华神是唯一的真神，然后他创造这个世界，创造我。那我就是说在这一次第一条，然后我每一条我其实能够背下来的同时，我就在想说我是真的信这个吗，我真的是这样信吗。然后我信的我是从心里信说只有耶和华这一位真神，耶和华是创造一切的。然后他第二个说人人都有罪啊，我就是说真正去思考说我是的确是我有罪。然后这个然后第三就是我简单讲，就是主耶稣来到世界上承担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替我赎罪。然后然后就是主耶稣从死里复活，我相信主耶稣承担了我的罪，我相信他，我就从有了我的罪被主耶稣承担，我就有了永生的盼望。 我信的到底是什么，以至于从我自己的话来讲，我到底信的是什么。那我这里边写的这一段是我大概一两个月前在收拾那个我们那个福音组里面有个房间，现在放在我们的 copier 的地方，有一个小孩子，就是大概七八岁的小孩子吧，我把它存下来，就是写的歪歪扭扭的一张纸条，写的乱七八，就是很歪歪扭，一看就是个小孩子的 note。然后他写的他就是这样，这些三个像一看就是三个问题的答案，可能是主日学老师让他们写的。那他写的这个答案，我当时读了之后，我就把它存下来，因为我真的是，很难想象他这么小他就明白他为什么活着。我觉得很多这个问题可能都是要思考一辈子的，可起码我思考了很多年，很仔细的在想说我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他写说就是一看就是他大概是三岁四岁信的主，然后是他妈妈带领他信主。然后他说我很高兴有耶稣成为我的救主，因为他这个意味着我可以去天堂，然后也意味着我有一个活着的理由，然后也意味着我有就是说心里有盼望，心存盼望。我就想说他这样写的真的是非常的真是人生一生的为什么活着都在这里面了，就是我有一个活着的理由，我也有活着的盼望，然后我就相信真的是相信有一天就是这个一个我们在学的，不论是戴哲森他们当年对那个和耶稣在一起的那个盼望，和我们现在有读启示录觉得对那个新天新地的盼望，这个盼望是很对他们来说是很真实的。那我也很希望说这个盼望在我生命当中也是很真实的一个盼望，就是将来这样的，对于将来的盼望这样。所以然后这个我就想把这个打出来，因为我觉得这几句话真的是又给我一个很大的就是真的是我觉得就是说出来我们这就是我的信仰吧，我的真信仰的一个很真实的描写。然后我在近些年后来后半段，我想可能从2008年开始到现在，我比较思，就是说如果浓缩出来的两个问题的第三个，这个后面两个问题的就是说我为什么工作。那我是就是说读完博士，然后又去读了一个又去做博士后，然后呢就到这个山上来工作。我在我们公司这样八年多就是在公司这份工作算是我第一个正式的工作。那我最开始工作这些年，最开始的年头真的是觉得说我工作是为了吃饭。圣经里甚至有一句话说你不工作就不要吃饭然后就是说为了生活，很勉强的为了生活。而且你为了生活你在公司，就说我想每一个人都会遇到各种各样的挑战吧，不论是人事是关系上，还是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情压力啊各方面。我大概很多年也是觉得说我工作的确是为了生活，为了这个就是各方面的开销。然后大概我忘记我是去年还是前年，就是说有在职业像昨天晚上这样做一个分享，然后为了准备那个职业，我就其实在思考说我为什么要工作。那一次的准备让我有一个比较理性的思考，说我的工作是我的工作其实很容易跟神连起来，因为我的工作是做这个国内是翻成危险废物处理，然后是就是说就是治理这地，就是创世纪第一章这样的，就是很容易，就是理念上很容易跟神连起来。然后我在做那个做那次准备的时候，也让我有一些思考吧，就是从理念上来接受说我的工作其实是治理这地，很有意义的这样的一份工作。然后但是这一两年我就在想说我的工作意义到底是什么，我到底喜不喜欢我的工作，我到底喜不喜欢我的工作，我为什么做我的工作。那我 我知道说也许环境工程并不是我的，也许并不是我的强项，或者说神对你的托付吧，或者怎么样。就因为说实话，我念大学进大学的时候，我们是土木工程系环境工程专业，我们班上大概有一半的人都不知道环境工程是做什么的，进去的时候，然后我就是这一半人，就是不知道环境工程是做什么的。那念环境工程和后来来美国，和为什么要来美国，为什么要念 PhD， 也许这些都不是说我自己就很清楚我要做这些什么，但是我自己再回顾来说，其实我念 PhD 这么多年和我第一份工作，我一直都没有离开环境工程这个方向，就是尤其是废物处理这个方向。而这个方向来说呢，其实在美国又非常的狭窄，就只能做这种核废物啊，或者这种有毒废物吧，危险废物。然后做这个废物的话，又需要很多地方需要身份，就是说你需要公民。就是说我自己也觉得说我在这条路上好像走得很窄，也我在工作了五六年之后都没有办法进实验室，因为我没有身份，所以我的工作就非常的就是很狭窄。然后我，但是我就在想说，其实神这么多年都没有让我离开这个行业，就是我做这个行业就是一定是神有他的心意的。如果只是为了吃饭，我可以去学个别的，学自己喜欢的。我并不就是像我回刚才讲的，我并不觉得说我从小就对这个多了解，然后对这个有热情而去做，而是就是好像这么走下来了，不论是环境的各方面的因素吧。但是我回忆说，神既然一直没有让我离开这个行业，神真的是一定是有他的心意的。那我就是再次再仔细的再去回想回忆，就是说神说托付，神给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像是一个你的职业吧，每个人其实都是需要工作的，就像创世纪第一章神给人的一份工作的确是说治理这地，可能每个人治理这地的环境不一样。所以我就开始比较思考我为什么要工作。那开始申请新工作这一段我就不讲，因为我不太现在还不是很全面的知道说神为什么要带我离开这里。那我去 interview 其实是一月底就去 interview 就去面试了，那二月底的时候其实他就已经决定想要我，但是呢2月28号那一天是我想对大家可能比较熟的，就是说有那个 sequestration 开始3月1号要开始生效，所以说所有的 DOE 的 lab 就很紧张，不知道这个 budget cut 会要 cut 什么方面。所以2月28号他本来就是要打电话给我这个 offer 的，但是那一天就是被 stop， 就是说因为3月1号这个 budget act 要生效，所以他们不知道要怎么 cut。 然后那个时候我其实也在想说，神为什么要我多待一段时间这样。那实际上我们公司有一个项目，就是3月6号就要开始，就是一个 field work， 就是出去采样。因为我以前没有身份，我一直不能出去采样。那其实公司因为已经没有人了，所以最后只好因为以我的学历派我出去采样，公司其实很亏，因为要付我很多钱，要派我出去做实地的，所以公司一般不会要我出去。但是实际上我实际很需要这样的经验，因为我是一个工程师，我是做工程的，所以这样有这样一个机会我能够出去采样。然后这采样6个星期我真的就是说真的是明白了神在我身上这样一个治理这地的托付。由于你真的是出去之后站在这叫什么荒野上啊，头顶蓝天，脚踏这个，我知道脚底下埋的就是废物了，然后但是你真的在那个我想是神的带领了，就是说我站在那里的时候跟我同事在那边在也是日晒雨淋吧，但是我就真的是体会到说我是做治理这地的，这个地被污染需要被治理这样。这就是一个很有时候以前你写于心里，就是说你的头脑上明白神的这个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工作，但是从心里真正的体会到说这是神给我的一个 assignment 吧，就是你的任务。然后我就真的是非常的感谢神，就是说神留我这一段时间，让我从心里面来领受说我做这份工作的是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的，就是说你的价值，你的意义是在实现神的托付这里面。所以说我就非常的高兴，就是说虽然非常的辛苦，但是我非常的高兴，知道说因为我现在真的是知道说神的心意了啊。这样，所以等这个结束之后，然后那边的这个 crisis 就算是也算是危机吧，也算是过去了，然后他们又开始这个hiring 的 process 这样。然后那真的是说明白神的这种，就是说你一定是有个职位的位置，你要做事。另外就是说另外这个问题，我为什么服侍，其实更是来说我跟神的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就像说神对每一个人一个我是不想用呼召这个词，因为这个词又太大了。那对我来说比较实际的一个实践吧，就是说我为什么服侍。因为我们都心里都知道说，其实我跟神的关系才是所有的事情的基础，不论是我的工作还是我跟人的关系，还是身边这些环境吧。但是实际上我跟神的关系是所有这些事情的基础。那我们就是说信主这么多年可能心里都清楚。那我自己在这个方面我也是一直都在有很多的思考，也一直就是说时时刻刻都在想说，我是神在我心里，神在我身边，神跟我跟神的关系到底是一个什么关系。那一个直接的体现就是说，神教会是神的家，我来教会就是说来到神的家里这样的。所以真正是说做事情只是表面，而是在心里说神的心一定是在他的家里，就像我们的心会在我们自己家里一样，神的心一直在他的家里。然后神，我们也一直读圣经说神最终的心意是要住在我们当中。然后像这样的也是说，是先是有个理念，然后再进到我的心里来体会说神他这是他的家，他在这里，然后我真的是愿意来到他的家中。无论是教会的 program 是怎么样，因为同工们绞尽脑汁想有各种各样的变化，各种各样的形式，但是其实最根本的是说，我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说我来认识神，我来亲近神，来认识神，来明白神的心意。不论是在这个山上，还是说在中国，还是说美国，还是说今后就是主耶稣再来，神都有他的心意和计划，圣经也一直是这么说。所以对我来说，来教会不论是来服侍还是只是来参加聚会，我都觉得说我是来跟神一起的，一起来同工这样的。我是来，不论是来见神，还是说来与神同行，还是说来明白神的心意，就是说这些都是随便怎么说吧，只是说这就是神他心意所在。那我真的很愿意来明白他的心意所在这样的。所以很多时候我真的是觉得，不论是在教会还是说在工作场合，很多时候我就开始真的是说体会到说，神并不是遥远和飘渺那样的，而是很真实的在我们的周遭的环境里面和在我们教会。就像我记得以前念大学的时候会读那些很这叫什么，很 romantic 的话，就是什么这个世界不是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其实在就是很多时候我觉得对神也是这样，不是说神好像 找不到神，或者神没法无法捕捉，而是我们没有，而是我的心没有用心去体会它，其实它就在这里，这样的用心去亲近它。就像我发现那个小孩子的那个 note 一样的，就是说你在教会里做一些很，就是有些事情就是需要做，你去做的时候，就是说我看见那个 note， 我就知道说这是神要给我的，神这个 note 给我很大的帮助，就这是神要给我的，就是说是一个很很微妙的事情，但是你心里就可以体会到说其实神是无处不在的。那我以前我会常常的来教会，就是周间来教会，祷告啊，就是做其他一些事情。那我其实就是会常常看见有鹿啊在这个后面走，和在那个后面走，这样的，就是其实这边是一个鹿的一个 track， 所以他们要 building 要改的时候，他们其实就说有这个要求，不能毁了他的 track。就会常常看见有路在这边走啊，就是说神是真的是与我们同在的，只是我们需要用心灵和诚实去体会它。我主要想分享的就是这四个问题，这八年多神带领我的思考吧。所以我相信就是以后我们还会继续在神，就是说服侍神追求神的路上，我们还都是同路人，还会一起走的，这样。谢谢大家。